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在9月4日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说，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武器采购订单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的一半。这位俄罗斯武器出口主管官员说，这个地区的主要俄罗斯军火买主包括中国、印度、缅甸、印尼、孟加拉和马来西亚。他又说，与亚太地区军火买家合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更多在合资企业范围内推动科技合作，以及根据许可证生产武器装备。舒加耶夫说，中国目前还未有表态想采购新一批的苏-35 战机，如果中国有意愿，俄罗斯就准备供货。军事技术合作局新闻秘书列舍特尼克娃说，俄罗斯和印度正在谈判，将根据俄罗斯许可正在印度生产俄制 AK-203 式的自动步枪。他又说，双方很快会针对这笔交易签署合同。俄罗斯合作处负责人在9月4日的论坛会议上面表示，这家机构目前在世界上80个国家活动，未来将会扩大活动范围。他又说，这家机构的很多代表处都开设在首都，但对一些世界大国来讲，他的首都之外的其他城市就没有代表处，因此决定未来在海外开设20处非政府机构俄罗斯之家，通过办展览、电影放映、推广俄语、办教育、商务交流等方式扩大俄罗斯影响。这名负责人又说，他们收到了很多开设俄罗斯之家的提议，这些提议来自中东、海湾、非洲等地区。俄罗斯合作处亦都将会在中国一些地区开设分支机构，第一家代表处已经在上海开始办公。中国多年前就已经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开设了孔子学院，但是俄罗斯合作处类似中国的侨务和统战机构。一名曾经在美国工作过的退休资深前克格勃间谍最近在 YouTube 频道上面表示，好像以色列、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在海外拥有大量的侨民，这些令到这些国家扩大影响和收集情报，拥有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他又说，前苏联闭关锁国令到克格勃过去根本没办法跟以色列、中国这样的国家相比，但是苏联解体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定居或者在国外生活工作，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目前也都拥有了这个方面的优势。俄罗斯安全和其他相关机构因此都组建了专门部门，加强和海外俄罗斯侨民活动。中国目前仍然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疫情并没有妨碍双方贸易的增长。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切空科夫在论坛上面说，和2019年相比，2020年远东地区和中国贸易额增长了 3.3%， 达到了108亿美元。他预计到了2024年的时候，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年贸易额将会达到200亿美元。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负责人表示，中国有意投资当地的水电站的项目，俄中仲计划合作开发大乌苏里斯基岛，就是黑核子岛。这处岛聚位于亚穆尔河，亦都是黑龙江中。多年前俄中边界勘界后，这处岛聚被双方一分为二。但为了减少远东地区和中国依赖加深，俄罗斯正是积极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合作，来到平衡中国对远东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印度石油天然气和住房建设以及城镇事务部部长率领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印俄两国官员会晤的时候都强调扩大双方能源的合作。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舒里吉洛夫说，似乎所有的俄罗斯能源巨头都感兴趣和印度合作，希望向印度出口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或者是从事合作开采活动。作为普京亲信的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的总裁谢钦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和印度代表团会晤。俄罗斯希望印度能够投资入股参与开发西伯利亚东部的一处大型的油田。这处油田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北部，位于北极圈内， 計劃在2024年投產，預計未來每年都會開採1億噸的石油。俄羅斯和緬甸軍人政府互動交流日益密切，緬甸軍人政變之後，除了俄羅斯高級代表團訪問緬甸力挺軍人政府之外，緬甸軍人領袖敏昂萊在6月下旬亦都曾經訪問俄羅斯。緬甸軍人政府這次派出財政和計劃部長率團參加東方經濟論壇，雙方計劃進一步擴大在貿易尤其是能源領域的合作。緬甸希望俄羅斯能源界能夠投資開採緬甸當地的油氣資源，緬甸還希望吸引俄羅斯資本進入緬甸的電信、石化、農業等領域，希望俄羅斯能夠參與鐵路、倉儲、港口碼頭、煉油廠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緬甸和菲律賓還希望俄羅斯能夠提供更多的疫苗。一名菲律賓代表在會議上面表示，菲律賓同樣希望在能源和旅遊等領域和俄羅斯合作，希望俄羅斯能夠參與菲律賓的能源基礎設施改造，同時加強和俄羅斯的文化人文交流，為了更多發展和亞太地區中國周邊國家的關係。這次東方經濟論壇會議除了設專場討論俄中關係之外，還有其他專場討論俄日、俄印、俄韓、俄蒙以及俄羅斯和東盟的關係。東南亞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點，俄羅斯東南亞問題學者羅克森說，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轉向東方體現在很多方面，這些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將更多的面向東南亞國家。
Имеются какие-то попытки наконец перейти от слов к делу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о странами.
罗克森话，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将很多谈话和承诺落实到实际的行动，在经贸领域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尤其重要，需要用具体行动来确认过去的那些声明和所签署的文件都不是空谈。使用北極航道是這次論壇會議上面所討論的另外一個主要的議題。俄羅斯近年來大量在北極地區駐軍和大規模興建軍事基地，以便加強對北極航道的控制。但是俄羅斯領導人普京在會議上面表示，很多國家都對北極航道感到興趣。俄羅斯歡迎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使用北極航道，俄羅斯對此不會設定限制。普京還表示，俄羅斯18%的領土都位於北極圈裏面，所以開發北極和北極航道對俄羅斯是至關重要，而北極航道更是非常有前景。普京又說，從2022年起，從聖彼得堡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參崴，利用北極航道將開始定期海上貨運航班，從2024年起使用北極航道的貨物運輸量將會大幅提升。在疫情之前，中國、日本、南韓、蒙古等國的領導人是俄羅斯東方經濟論壇會議上面的常客。日本前首相安倍為發展和俄羅斯的關係更加表態，會每年參加會議，但一些國家這次僅是派遣部長和大使級官員參加會議，中國代表團的規模亦都不大。普京和其他俄羅斯官員這次還表態將會提供長期免稅和其他系列優惠條件，吸引包括日本在內的外資開發有爭議的南千島群島，亦都就是日本所稱作的北方四島。安倍執政時代，日俄之間圍繞爭議領土的談判並沒有取得任何的突破。最近幾年，隨著俄美關係的惡化，俄羅斯和日本的談判的時候更加表現出對美國有可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導彈系統的擔心。普京在9月3日的會議上面同樣表達了類似的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話莫斯科的報導。